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。
讲到食素的问题，有一位朋友讲，我所信奉的宗教认为畜生是没有灵魂的，既然是没有灵性，为什么不可以作为食料呢？而且人类有道德伦理观念，畜生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事实证明他们有灵性的呢？各位，一切众生都有灵性，都可以成佛。畜生的灵性并不低于人类，有时他们的至诚之处可能比人性更深的。历代野史记载畜类表现其伦理道德的亦都有好多，其中搜罗最多、精引最透彻的有《物游如此》这本书，是清朝徐谦所著的。这位徐太史博览群书，凡有关畜类的义德善行都记录下来，辑成此书，分孝友、忠义、精烈、慈爱、率孤、眷救、虔信、守廉、逆善、救难、酬德、说冤、知己、通慧，十四类去表现义畜的灵性的。全书共有167则事实，其中有三则是这样的。缘拔武战，在三国的时代，猎人邓芝见到一猿猴抱住一小猴翻入山洞，于是发箭射中猿母，猿子孝心激发，为母拔箭舔洗血斑，并摘树叶以塞疮口，但猿母终于毙命，而猿子徘徊母旁悲鸣不已。邓芝大为感动，遂自设弓箭，发誓永不打猎。第二则，蝙蝠识武器。在眉州有一个人叫做善于士，因为有病要用蝙蝠合药，于是捉一只蝙蝠和药剂而煲，将要服药的时候，有数十只小蝙蝠围聚在屋梁上，他们是因为感觉到母亲的气味而来的。善士一家为之洒泪，发誓以后合药不用生命了。第三是颜攸。诗人戴元玉看到猎人捕杀一飞雁，另一只脱网在空中盘旋，哀鸣良久，结果自投于地而死。元玉买了两只雁，并作诗以作雁情之坚贞，合葬两雁于附近小山坡上，名为颜攸了。佛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轮回六道，互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属、朋友。如果宰杀畜类，岂非有杀害宿世五伦亲友、乖为圣教八德之念？所谓五伦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，而八德是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。大圣入灵骑经讲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，无不曾作父母、兄弟、男女眷属，乃至朋友、亲爱，亦生而受鸟兽等身，云何于事中取而食之？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皆是亲属，乃至慈念如子想，是故不应食一切肉的。佛门对忍字有好详细的解释的，忍含有忍辱、忍耐、堪忍、忍许、忍可同埋安忍嘅意思，即係受他人之侮辱、恼害而不生嗔恨心，或者自身遇到逆境痛苦而不动心。佛经对忍呢种法门有好多分类嘅，生忍同法忍。生忍系咩嘢呢？根据《大智度论》卷六讲，大凡遇到逆境而唔生痛苦想，顺境而唔生喜乐想，而且观一切众生平等，自己嘅见解唔待于断常二边嘅邪见，就叫做生忍。 乜嘢系法忍呢？修行者体认一切事物嘅实相为空，心安住于此真理上而不动，就系法忍啦。忍又可以分为世间忍同出世间忍嘅。《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》卷九福田上品讲，初心菩萨以有漏心，对所遇世间苦乐为顺之事加以忍耐，称为世间忍。大菩萨安住于法性之理，无丝毫的执着，称为出世间忍。根据《法集经》卷三讲，凡忍辱有六种功德力。第一，能忍所骂。菩萨正得如享平等智力，如享即是好似空谷一样，能够容纳一切声响，虽被责骂而能忍受不加报复。第二是能忍所打。菩萨得镜像平等智力，镜像即是好似明镜一样，能反照一切影像而没有分别心，虽被打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的。第三是能忍所恼。菩萨得如幻平等智，如幻即是了知一切变幻不实，所以被人恼害而能忍受不加报复的。第四是能忍所亲。菩萨得内清净平等智力，心内清净一尘不染，何况亲威呢？所以虽为人亲呵而能够忍受不加报复。第五是八法不动。菩萨得世法清净平等智力，所以不为世间的利、衰、毁、愚、清、饥、苦、乐八法所动的。第六是烦恼不染。菩萨得集因缘平等智力，所以一切烦恼皆不能染着的。佛经讲正悟无生法忍，究竟乜嘢叫做无生法忍呢？无生法即是万物无生无灭之理，忍即是安住不动心，无生法忍即是正悟诸法实相不生不灭之理，而安住于此正悟之中的。根据《法句譬喻经》讲，释迦牟尼佛在奇缘精舍说法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富长者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刚娶妻子，夫妇相敬如宾。有一日，妻子和丈夫到后院赏花，丈夫为了要采摘一朵最盛放的花朵给妻子，于是爬到树梢最高处，一不留神树枝折断，结果丈夫跌死了。于是一家上下都非常哀痛，怨天恨地，伤心哭啼不已。释迦牟尼佛慈悯他们的遭遇，就去慰问了，你们不要悲伤了，万物是无常不能久存的，有生就有死。其实吾以佛眼观之，在这个时候有三处地方亦都是正在为他哭泣，为他懊恼的。那长者就问了，我这个儿子前生做了什么错事会这么早去世的呢？请佛陀开示啦。佛陀就说了，好久以前有一个小孩拎着弓箭到一棵神树下面游戏，旁边亦都有三个小孩子，睇到树上有只雀，旁边三个小孩就鼓励佢话啦，如果你能射中就系我哋嘅大英雄。於是呢个小孩集中注意力，弯弓发箭，将小鸟射死。另外三个小孩赞叹佢一番，然后大家离去啦。以后佢哋各人经历无数劫嘅生死轮回，而且经常有缘相聚，同受果报。那三个在旁边观看的小孩，一人有福而现在生在天界，一人生在海中为龙王，另一人就是你现在大富长者了。而射杀小鸟那个小孩就是你今生刚死去的儿子。你儿子前生在天上是天神之子，命中之后投生为你的儿子。他从树上因采摘花朵跌死之后，已经投胎到海里面化为龙，但是就在生下来那一日，就被他以前射死小鸟所化身的大鹏鸟吞食了。现在你们三处正在为他伤心哭泣， 就是因为你们宿世鼓励他射杀小鸟的缘故，不单止你大副长者为他哭泣，天上的天神、龙王都因为丧子而哭泣的。这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以神力使长者知道他前生的事，长者合掌长跪向佛陀讲了，我一家大小希望能够作为你的弟子，受持五戒为在家居士。于是佛陀就为他们讲五戒同埋世间无常之法，他们听了之后即时就证了初果了。清朝有一位史学家徐谦，他博览群书，凡有关动物的义德善行他都记录下来，辑成一本书叫做《物由如此》的。这本书表扬畜类的灵性，其中有一则小牛吞刀的事实是这样的。在述阳县有一位屠夫姓王，以宰牛为业。有一天他买了两只牛，一只是母牛，另外一只是牛仔。他打算先宰杀母牛，于是将母牛绑好。当他正在磨刀的时候，刚好有人敲门，于是王屠夫放下屠刀出外。这个时候，只小牛趁着没有人发觉，走过来用口含住把刀走出门口，来到邻居一个姓孙的农夫那里，用自己的角敲到门求救了。孙农夫开门，见到一只小牛的口里面含住一把利刀，刀的一半已经吞入口里面，外面只有半张刀露出来。这只小牛对住孙农夫不断地哀鸣，两眼不停落泪。这个时候王屠夫不见了只小牛和屠刀，就跟着追来。孙农夫见到这样，心里面已经知道情况，原来只小牛不忍心自己的母亲被屠夫宰杀，所以要吞了把屠刀，还走来邻居求救。孙农夫顿时生起同情心，要救活这两只母子情深的牛，于是用双倍的价钱将两只牛买了。孙农夫将只母牛牵回屋企的时候，小牛见到母牛跪地哀鸣，而母牛亦饿地用舌头舔洗小牛的面孔。当时只小牛已经将成把锋利的屠刀全部吞了落肚，拎不出来。孙农夫认为只小牛一定会死，点知过了几日，只小牛竟然间无恙。后来两只牛还帮孙农夫耕田，过了二十几年，两只牛相续去世。后来剖开牛肚，发觉将屠刀还在小牛的腹位之间，已经长了一层厚厚的皮囊将把刀包住了。各位，中国成语有一句话叫做骰毒情深，牛隻都会有这么深切的母子之情，所以畜类是有灵性的。这只小牛为了要挽救母牛的生命，将把锋利的屠刀吞了落自己的肚内，还走去邻居求救。动物是有孝亲之情的，我们怎忍心啖食其肉呢？人和畜类三世轮回循环互食，今日你食佢八两，将来亦必要还佢半斤，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。元朝雪峰禅师有一首诗，莫道人生容易得，电光石火刹那间，昂藏七尺非金石，流浪三途几往还，忘我灵芝如外物，出尘不再入深山，有为一切皆性法，直到心空此是闲。莫道人生容易得，即是说今生能够投胎做翻人是件好难得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众生从无始以来在六道轮回中沉浮，随着自己所做的业力，在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轮转不已。根据佛经讲，生前要守五戒十善才可以做翻人，所以佛门有句谚语，人生难得佛法难闻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此生不向今生道， 更向何生到此身？电光火石刹那间，人生喺浩瀚宇宙嘅时空里边，不过系几十年光景，系无常短暂嘅，犹如闪电嘅光咁快，石头擦出嚟嘅火咁短暂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有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昂藏七尺非金石，流浪三途几往还。人系五蕴色受想行识同埋四大地水火风嘅组合物，唔似金石可以维持咁长久嘅。而且受咗迷惑，一旦做咗贪嗔痴杀盗淫妄嘅身口意三业，就会喺三途中不断轮转。三途系地狱道、饿鬼道、畜生道。忘我灵知如外物，出尘不在住心山。如今有幸得闻佛法，依佛法修行，处处学习放下我执，观一切法空，已经达到忘我嘅境界，身心清净，又点会再执着一切法呢？所以话忘我灵知如外物。既然身心都已经超脱红尘嘅牵累，又点使一定要住入深山呢？出尘不再入深山，有为一切皆性法，直到心空此时闲。一切因缘所生法都系有为法，呢啲有为法系妄想分别嘅烦恼，系有漏嘅。修行人一旦处处观一切法空，连能观之心亦无。呢个时候内外心境俱寂，妄想分别无从生起，心中嘅清净就好似古德譬喻为云散水流去，寂寥天地空啦。各位，好多学佛嘅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究竟点解要念阿弥陀佛呢？念佛有咩嘢意义嘅呢？念佛有咩好处呢？喺大乘佛教八个宗派之中，净土宗系一个影响深远，喺民间最盛行、最普及嘅宗派。佢嘅宗旨系称念阿弥陀佛嘅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嘅净土，所以叫做净土宗，俗称念佛法门。无论收集佛学边一宗派，都应该信解并行，即是除了建立至诚的信仰之外，还要努力求解于他的哲理、文献、仪规和历史的。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，现在以弘扬信仰为主，所以对净土宗的历史、哲理、文献就略而不谈了。净土宗以佛说无量寿经、佛说观无量寿经、佛说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根本的经论。近代印光法师就增添灵验经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和华严经、普贤菩萨行愿品两经，因此将净土宗基本的经典总括为五经一论的。各位想深入经藏的朋友，可以从这些文献入手，继续探究净土宗的义理。现在分为七个纲要去讲解念佛法门的大意。第一，念佛的缘由；第二，略解娑婆世界的痛苦；第三，选择易修法门；第四，易行道的念佛法门；第五，略解念佛十二种方法；第六，信愿行必须具足；第七，结语和回向。先讲念佛的缘由。大约在259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临入灭的时候，见到很多人仲未得道。如果佛入灭之后，这些众生在五族恶世里面无所依靠，在生死苦海里面不断流转，将来末法时期的众生单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是很难得到的。所以释迦佛一时大悲心起，无问而自说地宣讲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， 开显念佛法门，教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了。佛陀讲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意思是说，在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的西边，经过十万亿佛土的空间距离，有一个极乐世界存在。这个世界的教主叫做阿弥陀佛，现在他正在宣讲佛法。佛陀又说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呢？因为投生在极乐世界的众生是不会遭受任何痛苦的，只有快乐，所以叫做极乐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，用佛教的名词讲，叫做娑婆世界。娑婆是印度梵文，意思是忍受。众生投生于娑婆世界之中，随俗沉浮，习以为常，不自觉地忍受人间的各种痛苦。修学念佛法门，就会令人离苦得乐。根据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讲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是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，所讲的法门甚多，但是特别向众生宣示这个念佛法门，众生只要执持阿弥陀佛名号，发愿往生，临命终时一心清明，就会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的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求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？因为这个世界的痛苦实在太多了，众生在现世间所感受的痛苦细数不尽。简略地说，有三苦、八苦。什么叫做三苦呢？众生的感受不外是苦、乐、不苦不乐三种。佛教将苦本身名为苦苦，乐是坏苦，不苦不乐是行苦。什么叫做苦苦呢？众生大业投生于娑婆世界之中，身心都是苦本。身体经过生、老、病、死四个阶段，在心理方面，人的思想、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作业受报无有了期。所以在娑婆世界之中，众生身心备受万苦的。有人说，世界是有痛苦，但是亦有快乐喎，例如拥有财富、名成利就、妻贤子孝、儿孙满堂，咁仲唔系快乐？各位，呢啲快乐系短暂无常嘅，财富系永无久享嘅，名利最终系会消失嘅。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妻儿子孙最终亦会各自分离嘅。世间的快乐是短暂的，亦有些人认为陶醉于短暂的观感上的享乐，耽免于吃喝玩乐、声色情欲，就是人生乐事。其实这些随时会种下恶因的乐事，是将来痛苦的根源来的。第二是坏苦，世间任何乐事是短暂的，会变坏的。当乐境消失的时候，苦境就现前了，所以乐是坏苦。第三是不苦不乐的行苦，虽然不苦不乐似乎适宜，有些人认为清茶淡饭、两袖清风非常快乐， 就好似孔子学生颜回一样，一单字一瓢饮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但是世间环境川流不息，世事无常，清福亦都是短暂的，会随时变化的。这种千流变化运行的现象，令人难以适应，是幸福。各位，如果具体地分析世间的痛苦有八种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和五蕴炽盛苦。什么是生苦呢？佛经说万法从缘起，世间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。就以个人来讲，从无始以来所做的业，是藉住今世父母的缘，才会生出自己的报身。当众生的色神投生在母胎之中，挤迫不正，好像身处于血污池一样，如同牢狱。到了婴儿生出来的时候，细嫩的皮肤受到外来冷风和衣服等物的接触，就好像被刀割一样，是生苦。当人带住宿业投生的时候，就注定要遭受老、病、死和种种的痛苦。根据《法句譬喻经》讲，释迦牟尼佛在奇缘精舍的时候，有四位比丘坐在树下相谈论说，一切世间何者最苦呢？一人言，天下之苦无过淫欲；一人言，世间之苦无过嗔威；一人言，世间之苦无过饥渴；一人言，天下之苦莫过惊暴。当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佛陀来到树下，问四位比丘在讨论何事。比丘起身作礼，将争论话俾佛陀知，佛陀就话啦：比丘们，天下之苦莫过有身，一切饥渴、寒热、色欲、嗔威、惊暴、灾祸，都系由呢个身体引起嘅。所以话呢个身体系众苦祸患嘅根源。身体系由头生而生嘅，所以生同埋身有直接嘅关系。但是念佛往生的人是没有了生苦的。凡是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众生，是借莲花做胞胎的。莲花化生，清净无染，无人间处于母胎体内血气压迫之苦。凡人临命终时，如果正念分明，只要十念阿弥陀佛名号求愿往生，在一刹那间阿弥陀佛会接引他的神识，令他化生重现在极乐世界清净莲花里面。世界的第二种痛苦是老苦，从少年至壮年，最后至老年，精力渐渐衰弱，身体的功能开始退化，甚至变坏，这些就是老苦了。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他的身体不再是血肉而成的，是一种清净光明的身体，永远不会衰老的，所以是没有老苦的。世间第三种苦是病苦，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和合体，四大稍有一些不调和，就会产生疾病，病的痛苦人人都遭受过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是由于他念佛的功德而造成清净的身体，光明无量，不是由四大假合而成，所以是没有病痛之苦的。第四，讲死的痛苦。众生有因为疾病寿终而死的，亦有遇恶缘或者遭灾难而死。人到死的时候，很快就要随业受报，转轮六道之中，心里头是非常惊惶恐惧的。所谓一日无常到，方知梦里人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死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幸免的。相反来讲，凡是将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佛菩萨来迎接他，自然一些痛苦都没有， 有啲将要往生嘅人临终时有吉祥嘅瑞相显现，例如预知时至、异香满室、天恶明空、无疾而终等。到咗西方极乐世界嘅人有无量嘅寿命，所以系冇死嘅痛苦嘅。第五是求不得苦。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生营营役役都是为了追求名利，但是世上种种名利的追求未必是事事都能称心如意的。人生在世欲念无穷，永无止境，无论你几富有，地位有几高，你必定有求不到的事物令你产生烦恼，造成一种痛苦。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心中所想念的物品立即显现，受用现成，自然一切清心如意，无求不得苦的。第六是爱别离苦。世界上的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朋友、夫妻、儿女都是因宿世有缘而今生相聚在一起的，等到缘尽大家就要分散了。分散的时候心里头的悲伤是非常难受的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了恩爱私情，没有了生老病死的现象，大家自由自在，所以是没有爱别离苦的。第七是怨憎会苦。世间上互相憎怨的人由于因缘和合偏偏相聚在一起，不是相骂就是相打。例如夫妻不和、兄弟姊妹不睦、朋友相斗等等，带来无量的烦恼。这种苦处和爱别离苦刚刚是相反。爱别离苦是你最亲爱的人偏偏要离开你，怨憎会苦是你不喜欢的人偏要和你聚在一处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与无量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是没有怨憎会苦的。第八是五蕴炽盛苦。五蕴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指身体，受想行识指思想行为。凡夫往往将念念生灭的色尘当作自我，一时生恶念，一时生善念，或者不恶不善念，执着自我为实在体。一切思想行为都是从维护自我出发，不惜牺牲别人成就自己。这种人我的分别心好像一团火咁，越烧越猛烈，一切烦恼就是从执我而起，这种就是五蕴炽盛苦了。但是极乐世界的人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及诸上善人教导熏陶之下，没有人我分别的烦恼，身心清净，是没有五蕴炽盛之苦的。